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感谢神能够在殿中再来敬拜思想神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神的话。我们感谢主，今天诗班带给我们信心美好的信息，真的是一个基督徒在主里可以有平安，也可以在主里有喜乐啊！因此今天呢，我想和弟兄姐妹继续思想迈向成熟这个题目。神拯救你和我成为他的儿女，不是只是赦罪，他乃是要带你越来生命越能够得胜，越能够在不同环境中都能够得胜平安与喜乐，这是成熟的一个象征。那么今天我的题目是讲到一个特征，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是常常可以在神的计划里头可以喜乐，在神的计划里头可以喜乐。真的，我们来看看保罗就是一个例子。我们来看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到二十六，我们一起来读来。腓立比书一章十二到十六，我们一起来。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林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对不起，并且那在主里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神的道，无所惧怕。我的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的，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仁慈，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我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全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我越发增加。我们感谢神，他赐下这个话，他在历史历代，他造就基督徒，造就使徒保罗，就是今天要让我们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好像今天的这个录这个没有对着我，好像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可能也不是，所以请录音同学弄大声一点，要不然我喉咙大概受不了。好，今天我们要用这个腓立比书继续用保罗的例子来思考怎样成熟啊。腓立比书是一个很宝贵的书信，我特别喜欢，因为他讲到这里，保罗他服侍主，可以说是历世历代 神最使用的一个基督徒，最有能力的基督徒，但是他为福音他作监，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在监狱里头，在罗马作监，但是他并没有灰心丧胆，他的生命充满喜乐，充满平安，充满力量，充满盼望，因此他写这本腓立比书来鼓励在腓立比的教会同样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为什么保罗能够这么的成熟的基督徒呢？因为保罗他学会了一点，他在上帝的计划里头他能够喜乐起来。弟兄姐妹们，一个基督徒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困难，一个基督徒也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照理所希望的照理去成全，但是一个基督徒却能够上帝的计划里头喜乐，有能力，因此他能够活出一种得胜的生命。他自己从神蒙福，常常有能力平安喜乐做见证，同时也让神得荣耀。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工作。包括我们今天来思考这个题目，怎么样能够不断的成熟。保罗为什么能够这么成熟呢？为什么他能够在监狱里头能喜乐呢？因为保罗从福音的角度来看他的处境。想想看，保罗的处境是什么？在监狱里头，这里讲他应该整天为前面前途忧虑，他应该抱怨。你要知道保罗所做的监狱跟我们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他这个监狱呢是24个小时有一个士兵给你手靠着手在旁边看着你，因为他太重要了哈。他如果逃离监狱，大概去煽动一下，大概整个基督徒要把罗马帝国大概打完天了，所以都特别叫一个士兵24小时帮他捆绑着，这是很不舒服的。你上厕所，你要报备让我上个厕所吧，然后他跟你走到厕所前面，然后靠手铐拿开，你进去到外面看着你，出来再靠着。你睡觉的时候不能打呼，因为旁边有人跟你靠着，万不打呼。但是保罗在这时候却不一样，可能跟他在一起的士兵看他怎么这个人奇怪，昨天也没有整天流眼泪，也没有整天在那边抱怨。看保罗，但保罗在那边传福音啊，他不能够口传，他写信啊，他写信去前面教会，去给基督徒，去鼓励他认清楚怎么样耶稣基督徒，他福音，他为福音是太宝贝了。所以呢，旁边的士兵看到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也不哭，也不忧虑，也不怕死亡，还常常在主里头有信心，有盼望，喜乐，可能就问他说：“哎，你怎么搞的啊？”哎，保罗发现这个就是机会了，他把福音就传给他了。结果呢，我估计这个罗马这个城市的这个运营的军队里头的士兵大概一个一个90%的信主了。所以保罗这12章他说：“弟兄们，我愿你们知道，我所受的是其实为福音更加兴旺的，因为我受的捆锁在全军的里头，所有的军队的士兵，包括不是军士，一看到这里有的原来。”保罗是上帝差来的，让他在那里为神做见证，在那里把大好的消息传给人家，因此保罗不再感到痛苦，不再垂头丧气灰心丧胆，他有喜乐。他从福音的角度来看他的处境，不止这样，他发觉他坐监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呢，这外面的那些其他教会的弟兄看到他的榜样，更加有信心，更加愿意不断的在他们传福音。保罗一想到这个，他喜乐起来。弟兄姐妹们，福音在你里头是这样子的可贵吗？福音就是什么好消息？福音是上帝给你无条件的 永远跟你同在，给你盼望。我们每一天多么需要这个。保罗一想到这个，自己享受到他花去福音时，他神的计划就是万人的得救都得到这个福音。保罗一想到上帝的计划就是福音，他想到福音的传递，自己受苦他也不再苦。他可以说是我们今天讲起来，就像今天当美国总统或当中国的总统、台湾总统，叫做内外交迫啊。当你当总统以后，哇，处理这国家的事情，好多批评就来了，好多满足你需要去满足，内里有压力，外面还有不同政党的党员来批评你啊。就像这个奥巴马，哇，共和党整天批评他，你现在要竞选总统的什么 Trump 什么这个 Hillary Clinton， 自己党的里头也不服你，外面也不服你，内外交迫。保罗就是这样子，但是他仍然有喜乐，因为他看从他的处境，他比起福音被传开，他可以感到喜乐。上礼拜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呢，有两个消息给我，我就很喜乐。一个呢，就是我从基督徒杂志看到的。你们知道伊朗这个国家哈，伊朗这个国家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极端的回教国家，它的政权是宗教管理政治整个国家的，所以呢，它不准任何别的信仰，一切伊斯兰教的法律，国家法律。但是呢，从那个杂志，哇，他即使这样子的不给人家自由去当基督徒，基督教却越来越兴旺。按照统计，他的那个地下教会，在那里只有地下教会，没有正式的教堂。结果呢，福音却越来越兴旺。按照统计，有100多万的基督徒，让我看起来非常的喜乐。另外一个，从我的一个好朋友寄来了中国国内的消息啊，你知道中国在过去十几年也开始开放一下，让基督徒也到处盖教堂，鼓励你登记成为三支教会，政府管理的教会。若是不要登记，至少你注个册，他也让你很自由的聚会。哇，福音传开，基督徒越来越多，教堂越来越大，越高，十字架高过很多的建筑物。你在每次我到中国里开车啊，在坐车经过一看到那边有教堂，我很兴奋。那边有教堂，因为十字架很远很远就可以看得到。结果这个就带来这个政府的不安了啊！他们开始觉得，哎呀，这怎么办了？有一天控制不住。在江南，尤其在浙江省，政府开始又给基督徒麻烦了。单单过去两三年，就拆了100多间的教会的十字架拆下来，甚至于有些找你麻烦，你这个违章建筑，把你教室也拆掉，厨房也拆掉。让我觉得糟糕，这个中国是不是开始要走向另外一个不能够自由的信耶稣的一个国家了？但不是，上礼拜我看到朋友寄信，那虽然是在加拿大，在别的地方福音更加兴旺，单单在北京，哇，好，你政府开始怕我们太自由，开始地下教会又来了。单单我看到有一个地下教会西安教会，原来有5000人，要几个一两年就变成10000人，福音更加兴旺。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像保罗，因为福音太可贵了，上帝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怎么样，一人沉沦。真的，你知道我每次看到教会弟兄姐妹热心传福音，我很高兴，热心侍奉主，我真的是为他高兴，不是为我高兴，我为他高兴啊真的。我看到我们教会有几个小组啊，真的很热心传福音啊，他们礼拜我常常把不信主带来信，我很为他们高兴，我很为他们高兴。保罗为什么可以超越环境得胜的基督徒？因为他看到最宝贵的上帝的计划，让万人得救，这个福音在传开的时候，他能够喜乐。这是保罗可以让我们学习的。第二个，我们来看保罗为什么可以做一个得胜成熟的基督徒。他 从上帝的救赎计划来看他所受的苦难。刚刚我忘记跟大家看一下，保罗的苦难不只是他自己坐监，你看看还有人身攻击。保罗的时代也有不同的传道人，有些传道人可能对保罗有点嫉妒，因为了解这个保罗，哇，太多人跟随他，这保罗讲到这么多人来听，这么保罗施洗这么多人，这么保罗建立这么多教会啊，人性嘛，传道是不一定是这个假教师，不一定，那就是生命还没有成熟。你看到别人做得好一点，总心里酸酸的。哎，是不是说保罗现在坐监了，他们故意要给他加深苦楚啊？可能他们平常在传道的时候就故意讲的啊，那个保罗做了什么坏事吧？大概做偷了教会的钱，或者是可能生命不好，所以才坐监。故意就是影响一下，可能讲不多影响。会的，今天你都会这样子。这保罗怎么讲？他说不管是真心出于爱神传福音，是出于自己传福音，为自己名望，为自己，无论怎么样，只要基督被传开，我就喜乐了。看到没有？保罗特别给我很大的学习。我以前刚开始这几年稍微更成熟一点了。以前我看到有些传道人呢，这个当传道人，我看他就是为自己，很自私。有时候看到一些传道人做事的，不用神的方法做事，用人的方法做事，我也很不喜欢。我很喜欢不喜欢跟他打交道。不，这几年呢，我开始也改变了。我说只要福音传开就好了，管他的，不要做天伤天害理的事，只要福音传开就好了。眼睛睁一眼闭一眼啊，真的，我就是这种洁癖的人。你做教会的事工，你动机不对，我讨厌啊。不过现在弟兄姐妹，我也睁一眼闭一眼，只要福音被传开就好了。保罗真的，他从福音的角度看处境，但是他受这个苦难，他可以从上帝的救赎计划来看苦难。你看十九节他讲的很有意思，他讲了那么多，我现在做监福音希望，我很喜乐这些假教师伤害我无所谓，假福音传开，你看他从福音角度看他的处境，他现在从神的拯救计划来看他苦难。十九节他说，因为我知道我深信的呢，这些事就是他坐监，他受苦被攻击也好，坐监也好，都要借着的祷告和耶稣基督的灵，那就是圣灵的帮助，我最后终于得救。哎呀，这一句话很多人不懂了，这是高等基督神学，你们懂不懂？我问说，保罗不是已经得救了吗？对不对？他已经基督徒了嘛？里面很多基督徒受了洗说，我已经得救了，毕业了，我已经信耶稣，我也受洗了，我加入教会，我得救了，我不需要做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哎，这个没有错。但是保罗讲到这个得救，其实是很深的一个神学名词。你是用上帝的得救救赎计划，不只是赦免你的罪，只是把你当作义人，或者你养了儿女，但是结束不？圣经讲到上帝要我们每个人得救救赎，其实三方面的进步的。第一步，当然你的罪全部被赦免，你被当作义人，当作完全的人，你已经是神的儿女，永远与神同在，这没有问题。你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但是上帝的计划比福音比这个更宝贵。上帝的福音的救赎还有第二部分，他不止要救你地位上，让你成为神的儿女，脱离罪，他要让你脱离罪的势力。上帝救你，每一个基督徒，上帝希望你脱离救罪的势力。你让我都知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还不是完全，对不对？我们不成熟，我们生命也没有像主耶稣。我们有时候会得罪人，有时候会得罪神，有时候上帝的话我们也不遵行，还是不遵行。我们还是会患了也信隐而未现的罪。你说圣这老我的势力不会信主之后就没有的，这是一辈子要努力，最后才会完全脱离的。上帝的得救，当你相信以后，借着他圣灵的帮助，借着别人自己的祷告，借 神的话语的洁净，他在慢慢让你脱离罪的势力。弟兄姐妹，这是救赎的计划。很多基督徒不知道，保罗知道，保罗知道说，神救我，主让我成为他的儿女，赦免我的罪，他要让我越来活出越有能力的生命，脱离这种老我罪的势力，活出一个像主耶稣成熟的生命，可以祝福自己，祝福别人，荣耀神。圣灵的果子就是常常有喜乐，有和平，有仁爱，有平安，有信实，有温柔节制，多么好的生命！这是得救，神在不断洁净你，要让你走向这条道路，这是一个不小努力。神保罗说，苦难可以让我在这方面越来越进步。好，我们先不要讲这个，讲第三方面，刚刚没有讲完。你们知道得救还有第三方面吗？第一部分是脱离罪的地位，罪人地位没有了。第二步，脱离罪的势力，这个要不断长进，直到耶稣来，你才可以完全脱离。第三个是什么？得救是什么？不是，刚刚那个才叫成圣。第三个，最后没有罪的同在，完全没有罪的同在。就是圣经讲的荣耀。最后你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把这个世界完全再也没有哀哭，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罪恶，你完全的像他，你享受他永远的同在，完全没有罪的同在。这是得救的。今天我们不讲，保罗这里讲的是第二个，他说我深信这些事情，这些苦难，这些经历也好，这些功绩，其实至终要让我能够得救，终于能够脱离罪的势力。感谢赞美神，这就是基督徒基督教伟大的地方，就是神伟大的地方。神在今生里头允许我们受到苦，大部分都是在借着这个操练我们生命长进，越来越像主耶稣，越成熟。真的，我回想我当基督徒这么久，我发现很多没基督的每一个人，我们生命很少进步的很慢。我们说要像主耶稣，我们常常还是一样的，常常靠自己，我们还常常活在罪中，我们还常说神是爱我们，却不知道他爱我们，还是活在爱别的东西，我们还是常常老我在那里，常常都是因为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才更加盼望神，常常因为苦难之后，我们才更加亲近神，去得他的安慰，信靠他。常常在苦难之后，我们才知道回转归向他，知道自己的罪是多么的不好，才会悔改。真的，没有一个例外。保罗知道，原来这个苦难是要叫他脱离罪的势力，所以我很喜欢英文圣经的翻译。他这里说：“因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祈祷和拯救耶稣的灵的帮助，终必叫我们脱离 deliverance。”他是讲到第二部分的救赎。感谢神，这就是神的救赎计划。罗马书不是这样讲吗？罗马书第五章保罗说，我们基督徒即使在患难中也可以喜乐，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患难会生什么？忍耐。我们真的很不容易。忍耐会怎么样？老练，就是个性，就是成熟。忍耐这里最后就越来越像耶稣的个性，荣耀他。老练之后也不会怎么样，越来越有盼望，越会盼望神。盼望也不会觉得失去盼望，为什么？因为你会更经历上帝的爱了，因为圣灵会在忍耐之中，因为你把这个爱浇灌你，提醒你，你越来越知道神爱的可贵。真的就是这样成熟。雅各书第一章二到三节，我的弟兄们，你们哦，刚刚没有给你们看啊，对不起。你们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的苦难中，也不要以为要大稀奇啊，你们大喜乐，因为知道信心经过这样的考验，你就能够生怎么样？忍耐，忍耐也一直会做下去，最后你会成全，那就是成熟了，就会成熟了，然后完备，毫无缺失。 死。保罗从救赎的角度来看他的苦难，弟兄姐妹，你这样看吗？真的是这样子看的，真的是你要以神的计划，神就是在做这个工作。你人算不什么，你人算你掏不出来这个孙悟空讲什么，掏不出什么如来掌，是不是？你人在怎么搞，上帝就是在做这个事，他就是在这个管理这个罪，就是这样的终点。保罗以这个为喜乐，因为他知道苦难只要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成熟，越有用，越结出圣灵的果子。啊，上礼拜四我在准备讲到说，一个信来了，我心中有一些苦楚。为什么？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英文部没有传道人，那么我们正在寻聘募啊，在寻找传道人。我们心中呢锁定一个人啊，这个人是一个宣教士，这个人呢，跟我们很熟，也被上帝大大的使用。哇，他在太平洋一个小岛当宣教士，做得很好，建立教会很成功，并且一来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很希望他将来能够回来带领我们啊，不止英文部，我希望他将来就带领整个教会接替我啊。结果呢，我们一直在祷告，我们也在那边等候邀请他五月份要回来当中。结果他的信给我，他说因为快要回来了，他说我这礼拜就回到台湾，到台湾之后探望一些教会，我到洛杉矶，到墨西哥探望一些支持我的教会，探望我还要到东岸伊利诺芝加哥探望这些教会，都是各你看他上帝人使用的支持我的，然后才到我们这里跟我们要待两个礼拜。不过牧师，我要先跟你讲，经过去年你来探望我，跟我分享了，现在呢，这半年我祷告发觉，上帝还要继续使用我在太平洋那个小岛里头。我要你们先了解我也喜欢回来，因为你们是我所爱的教会，但是我上帝给我的带领感动，因为他现在在那边建立教会，他要设立长老，还要建造教，他还要继续执堂。不止这样，他所参加的机构准备把他升为那边的总监啊，可以监督所有的各种不同的事工。我心中哎呀失去盼望，心中很忧虑，教会忧虑了，为教会忧虑。不过后来呢，上帝让我看到这个是一个好事情，也是有好的一面。不是这个，这个不是好事情啊！在苦难中，从神的救赎计划还是会完成。为什么？因为我发觉，虽然我们没有传道人，因为我们过去这半年，我们很多同工家长也同心合一，我们的执事也服侍得很好。我安排的讲文在这里，大家很好的敬拜。没有传道人，我们当然弟兄姐妹可以学习，更会怎么样合一，更成熟，还会学习怎么样彼此搭配，还会更加的被上帝使用，还会学习更老练。所以弟兄姐妹不要灰心丧胆，你不要太依赖传道人。有一天我离开了，你们说怎么办？没传道人啊，传道人的重要啊。的确，这个 Chuck Swindoll 一个很有名的牧师讲，这个世界的危机就是缺乏领袖啊，领袖的危机是缺乏品格啊，就是成熟的生命啊，是很难的。我不是讲不重要，但没有的时候还是可以的啊。我牧师，我们还是可以，没有英文牧师，我们还是可以，没都可以当传道人。像我们这里很多小组，很会传福音啊，比我还会传福音。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从神的救赎计划来看我们的苦难，是不是？你看圣经就是很好的例子嘛，约瑟，对不对？约瑟小的时候十几岁就被弟兄出卖，嫉妒他，把他卖到埃及去。到埃及去了，他又被这个他所服侍的主人的太太陷害，说他对他 harassment， 把他放在监狱里头，他经过十几年的受苦。但是你看他成不成熟啊？神在预备他成为一个帮助以色列复国的领袖。神让他到埃及经过锻炼之后，成为埃及的宰相。不是，其实在预备让以色列将来在有困难的时候可以带领，让他们再回以色列神所要应许的以色列这个地方。但不止这样，他生命越像主耶稣荣耀神。你看，当他后来他兄弟本来陷害他，害得他好苦，当他的母亲过 过世都没有看到，21、20年看不到他的父亲的时候，怀念他所爱的亲生啊，同样母亲的那个弟弟的时候，白月没有复仇的心态，他饶恕，他说你不要为因为当初你害我今天难过，我饶恕你们，并且他从神角度来看这个计划，他说你们的意思这样爱我是不好，但神的意思是怎么样？好的，神在准备他的救赎计划。我个人，他要使用我，让我生命成熟，荣耀他的名。从整个神的国度来讲，他在预备我，将来以色列人落难到埃及的时候，有人保护，并且还可以让他们回到以色列的地方，是不是？从上帝的救赎计划，我们真的要这样子来看，我们才能够像保罗一样，常常喜乐，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好，那么这个很好，但不够啊！弟兄姐妹说：“哦，我知道了，中国人一个文化都知道，受苦于我有益嘛，对不对？中国人也学过嘛，天将大任于这个人啊，就要劳苦什么呀？劳其心智什么？苦其啊，苦其他身体就对了啊，只让他受苦就对了。这个每个文化都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你只是这样不够，只是这样还是不能够让你做一个。”超越环境的基督徒，仍然不能够让你成为永远有平安、喜乐、有盼望、有信心，并且活着越来越有能力的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你的目标错了，你的目标错了。目标错就是你坚强，最后再坚强，你还是会软弱下来。如果你的人生走得很顺利。啊，你可能到老的时候，我还不错，不埋怨，我还可以。但是又怎么样？你一直努力，孩子长大了离开了，太太、先生先过世了，地位也慢慢没有了，你还是会开始虚空嘛？你不会有动力的，你必须有一个正确的人生目标意义。你看保罗，除了知道这个苦难最终要造就他这个人。成为更坚强有用，但他有一个目标，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操练学习的，就是你的人生意义就是为主而活。你看保罗怎么讲，他我希望照着我常常盼望的，没有一件事让我让主耶稣羞愧，每一件事情我都放胆信靠主，无论是生或是死，要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他的意思说，我一生的目的是为主而活，要让他得荣耀，要让人看到我的生命像主耶稣这么的美好，这么有爱心，有忍耐，有对别人有宽容，有这个对上帝这么信靠，对神这么样的尊，我要让人家看到这个，因为我活着就是什么？基督死了。就是益处，弟兄姐妹，这不是崇高，这是真正这样子的。如果你这个世界把我们人活着很少想到人生的意义跟目标哈、啊。我们小时候我的目标就是赶快长大自己赚钱啊，独立起来。再来，我希望讨个好老婆啊，爱一辈子。我希望一个大房子住得舒舒服服的。我希望我的儿女都可以啊，很成功，可以荣耀我的名，或者不要给我累赘。要不然就是我希望我啊，存点多钱，我可以安然退休。那如果你走得很顺利，你还可以，你可能到老了不会埋怨，可是你也空虚，你也觉得没什么再往前走，对不对？上礼拜最近我的这个女婿要重新找工作了，我爱我们的两个孙女，哇，我真是很爱他们了、啊。就我女婿要重新找工作，可能要到冬奥了，我心里空虚起来了，哎呀，怎么办呢、啊？这个，哎，如果我的目标只是孙女，只。你的目标是在儿女长大，你也就够的吗？那只是短暂的，儿女长大以后离开了，你又空虚起来了，对不对？我的两个孩子，我的女儿呢，每天打电话给我，烦死了。她亲戚我也不喜欢，我的儿子三个月才打一次电话，我又埋怨。这不可能。
可能的，这些东西都不可能。你的钱，你到老了又怎么样？这钱你不能用钱买药来延长你的生命。你赚了一辈子钱，把身体弄好了，赚了钱，赚了钱买了药来恢复你的身体。你以为你儿女成功，他会纪念你？这些都会过去，你知道吗？这些不能够成为你的最大的目标，你知道？约翰一书怎么讲？2:17，这世界上和其他的情欲都会过去，只有什么呀？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弟兄姐妹们，我越老越觉得这是真的，真的。离我这个年纪，我这个快退休的年龄，也什么事都达到，我觉得再来要干什么呢？你走得顺利还不会满意，如果你走得不顺利，大部分都不顺利，你最后只是当病，只是苦读。真的很多人老人，我看到就是当病苦读。我来美国好多年，我传福音很多年，我以前常常看到，不是我们当中的，比你们年纪大，中国大陆来的上一代的，而他们来慕道，我去给他们传福音，他们一点热情都没有，比起台湾来的老人家或者是香港的，为什么？对人没有热情，并且刚硬，谈爱不要给我谈爱，谈什么？不要谈盼望了，人生就是这样子啊，灰心丧，要不然就是不信任你啊，对人与人之间不信任，刚硬。你看为什么？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后来我知道，因为文革的关系，因为他们上一代国内中国受过文革，在那个文革里头彼此生活太苦，真的是很苦啊。我认识很聪明，我在外地念书的时候，有一个来念书，他这么聪明，他连研究所都没有机会，至少还弄个大学。很多很 IQ 很高的，连大学都没有机会。他们人生我被糟蹋了，不公平，真的是刚硬啊。现在你们这年轻人很好。这个上个礼是两个礼拜前，我跟那个温州杭州来的这个小年轻伙子传福音，我说我看你们现在很好啊，比台湾还要好，因为你们现在中国经济很好，很有喜乐，很有钱啊，比以前好，比以前不是这样子。你那么那个目标，你好的顶多是空虚，你就在这，没有什么 exciting， 没有什么激动的，你等死。你走得不顺利，大部分你在那刚硬，但保罗不是。保罗，你看到没有？他的人生，你看他到坐监的时候，他提摩太后书说：“为这缘故，我受苦难，为福音我也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知道他信交托给一位上帝，真的上帝，他能保全我所交付的。这世界的事，一切情欲都过去，只有跟神有关的。什么是和神与有神关的？神的爱，神的话语，福音，彰显上帝的爱，在神里面盼望别人喜乐。困境没有打倒保罗，别人的嫉妒没有打倒他，死活着就是死了还有益处。为什么？因为福音这么好，基督好，我死了马上就在他的怀抱里头，我还怕什么？他什么都很好。然后呢，我活着还是很有意义。你看他活着，他不浪费，他不是说我在那边等死，我只是一年 take vacation 一次，其他时间在那边空虚。不是，他说我活着还要，如果我活着，我还要到你们当中鼓励你们，给你们传福音，教导你们真道，使得你们怎么样，在所信的道又喜乐。你看圣经上讲，我这两难之间啊，我宁可离开世界死了，就能跟基督同在，好的无比。然而在活着更好，为什么？我这样相信，我就希望到你们那里，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保罗的生命充满着动力，得胜的基督徒，成熟的基督徒，这是神要我们来操练来学习的。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啊，在欧洲，他们在教导基督徒认识神的真理的时候，他们喜欢用那个叫教义问答，就是把我的神学圣经把它归纳出一些问题啊，一个问题，那你就答，问就答，就这样来教你，像教小孩子一样啊。在1646，就是离现在17世纪，在英国有一批神学家，在那个英国伦敦的魏敏斯特大教堂，他们写下了魏敏斯特教义问答（Catechism），就是他们我 们所认识的神的话语、圣经的真理，用问题答这样写出来，要你备注啊。第一个最主要问题是什么？什么是人的主要目的？答案是什么？荣耀神，永远享受神。你看，多么重要！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神，享受神。第二个，神教我们怎么样的途径可以荣耀神跟享受他呢？答案，圣经上所有神的话是唯一能够引导我们怎样荣耀神跟享受神的途径。这就是人骨探面生命的意义的目的，就是为基督而活。弟兄姐妹，你信吗？可能你还不信，但是你慢慢会信。世界上一切都过去，只有遵循神旨意的永远长存。这就是保罗的，也是主耶稣的。我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跟你们多讲主耶稣活着。他说我的食物，就是耶稣到世上讲过一句话，我每天活着的是什么？我的食物就是怎么样遵循神的旨意。他在约翰福音，他讲，等一下我要讲啊，就现在就讲好了啊。第四个，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要在神的计划中喜乐，我们必须像保罗一样学习用福音，神的福音的角度来看我的处境。我必须从神的救赎计划，对我的救赎计划来看苦难。我必须把人生的最主要意义目标是为基督而活。第四个，你必须有动力来这样活。什么是这个动力？很难的我们都是老，我还是活着自己小目标活，我怎么可能每天为基督而活了？你必须要做，你要常常活在主耶稣的爱中，你知道吗？如果你常常活在主的爱中，你常常让主耶稣怎么爱你，神怎么爱你，他的真理常常充满你的心，圣灵会给你有动力，一天一天的，你会被主的爱吸引，来为他而活。就是这样，想想看，主耶稣怎么爱我们？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九节、二十六节，我们思想这两节经文。你看，主耶稣他在离开世界之前，他来到世界上成为人，他是神成为人，成为奴仆，死在受尽一切人的冤屈的指责的苦难，还有他父神的撇弃。然后之前他跟门徒这样讲，我为他向父神祷告，那时候他在向他父神祷告，他说我为他们，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为这些基督徒祷告，自己也分别为圣。这句话什么意思？耶稣说我为了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这群人能够得到拯救，我自己分别为圣。做完饭的很好，就是我把我属给神，献给神，我为神来活。他是神，他为你和我这些罪人，他一生遵循神的旨意，唯一目标就是为我们，为我们的缘故，为我们也能够因为这个事实真理，我们完全的属于神，让我们因为这些话，因为他教导我们能够成圣，分别给神。主耶稣有一个目标，就是你永远的活在神的旨意里头，享受那丰盛的人，一生都给了神。这就是主，他这么爱你。二十六节他说，我已将你的名，他说父神了，我把你的名指示给这些门徒，我还要继续指示他们，因为我要使你所受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要他们知道神永远爱他们。我为了做这件事情，他一辈子就做这件事情，完全分别为圣来做这个。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这个？让你，如果你常常思想活在神的爱中，如果常常你在个人灵修、在祷告、在读，想到耶稣基督、上帝为你做什么，你会有动力为他而活。这就是保罗。保罗的一生就是这样，你看看哥林多后书他怎么讲，我讲好几多次，第五章，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因为我想他开始思想，他一人为我死，为我们这些基督徒死，是要叫我们死的人以后活着，不要再为 自己而活，乃是为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而活。你必须被主的爱基督。很多基督徒不愿意亲近神，很多基督徒不愿意思想，很多基督徒不愿意去常常默想上帝，因此他没有神的爱的激励，他没有办法活出像保罗这样一种得胜的生命，一种成熟的生命，那就是在不同环境中，在神的计划中仍然可以喜乐。用主耶稣帮助我们，用保罗的这个分享的话，也是圣灵借着他向我们启示的话来追求我们的长进跟成熟。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我也愿意真的是你早一天能够得到主耶稣。神很爱你，上帝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他不要你在这个世界像一个孤儿，他让你活着一直在一个有上帝爱你、永远接纳你、永远肯定你，并且给你有盼望、给你有永恒生命的神。他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希望你能够相信，能够接受这个救恩。愿神帮助你能够得救。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每次看到你把这些话语给我们最宝贵的话，并且这些话是经过考验的，是在是你亲自启示，并且是在历代圣徒生命上证明出来、考验出来，让我们无可指责，让我们无可厚非，只有信。谢谢你，我们弟兄姐妹都是在你里面，我们已经都是得救的人，在地位上，但是你要帮我们慢慢每天追求成熟长进。不止这样，你给我们伟大的盼望，有一天要在你的光中得荣耀。所以我们向你感恩，今天这段经文求主你圣灵借着圣灵保卫师在我们心中不断激励我们，学习像保罗，学习像你的话所教导的，从你的计划来看各种事情，因此我们就能够喜乐，能够活出一种得胜的生命，能够超越环境。我们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将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